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这次的柳暗花明节目和大家一起去追忆遭中共残害的家庭宇宙和许纳。宇宙和许纳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宇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而许纳是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即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宇宙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在音乐方面亦都有较高的造诣。他和朋友组建了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民谣乐队，其中他是担任歌手、打击乐手和口琴师。他演唱的《爱的真言》诚挚纯真，深受听众的喜爱，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民谣乐队的保留压轴曲目。乐队的专辑封面照片戴眼镜那位就是宇宙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宇宙演唱的《爱的真言》。首在中国大陆为人所熟悉和喜爱的歌手宇宙演唱的《爱的真言》在2008年成为了绝唱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他的遭遇。宇宙的妻子许娜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即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他可以写一首好诗，画一首好画，在工艺美术圈里面少有名气。许娜出生在吉林长春，全家都是搞美术的，他的爸爸是文联画家，妈妈是吉林美院的教师，为人忠厚，注重品行修养。为了让个女时时刻刻记住要少讲嘢，多做嘢，就取《论语·里仁宗》的“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同个女取名为许纳。中共破坏传统文化，中国人被中共扫盲后，反而文盲多了，好多受过教育的人都成了白字先生。经常将纳字读错了，所以许纳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许娜。许娜是在1991年在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毕业，因为家庭的分途使他走上一个美术创作的道路，很快他的作品就打开了知名度。1997年许娜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在中国青年油画展里面获佳奖。美术界的行家品评说，他的画不乏纯熟，色彩质朴，从画里面的淡雅的野花、清清的原野和宁静灯光下的书台，可以感受到作者心里面那份美好和宁静。1995年，宇宙通过朋友了解到法轮大法，他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夫妇两个就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了。他在修炼中的体悟令他音乐境界随之升华，他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了求名利表现自己，而是应该无私无我 将纯真美好带给观众。他用心钻研乐器演奏，琢磨出很多办法磨而自然的声音。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似山中流出的清泉，时而在他鼓手的方寸之地魔法般地变出清风扑面，流水潺潺，浪花拍岸，和电闪雷鸣般的天籁。在现代流行音乐风靡的时代，宇宙组建的民谣乐队始终坚持清新淳朴的演奏风格，被誉为拥有中国最清澈声音的民谣组合，被音乐界评为2007年中国不可错过的民谣组合的 No.1。 宇宙组建的民谣乐队除了在各地不辞劳苦地巡演外，他们部分的原创作品正被著名的国际性音乐频道 Channel V 向亚洲各国推广，他们优美清纯的演唱带给广大听众和谐和温暖。尽管早少有名气，在朋友和听众眼中的宇宙一直是淳朴，好像隔离屋的大哥哥，大家感觉到他好像清新如海滩上清晨的微风。朋友都说，在日常生活中宇宙看下去是不苟言笑，但是他做事就很实在，好像一个哲学家，不过他有绝对的幽默感，总是出其不意地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和宇宙的朋友说，用善良两个字来形容他们这对夫妻是最贴切的了。无论远近亲疏，宇宙对于每一个人都很好。在北京聚集了一群来自各地追求艺术梦想的艺人，他们生活很艰辛。相对稳定一些的宇宙夫妇经常都将自己租住的房免费地给他们住，还在经济上节制他们。宇宙夫妇曾经帮了一个生活困难找上门的但是不是那么熟的人，当时夫妇两个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就拿出了800元给了那位朋友，他们自己两个只是留下一些吃饭的钱。宇宙的公益感很强，他和朋友一起开车外出办事，遇到路里面有块大石头，其他车辆的人都不惜塞住条路或者是绕石而行，只有宇宙将车停下来，很费力气地搬开那个石头，这样的路就恢复了畅通，大家都很满意开车赶路了。有一次朋友约好和他见面，那位朋友无缘无故迟了一个多钟，那位朋友心里面很忐忑不安，但是一直在那里等他的宇宙和他见面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不开心不愉快的表情。宇宙帮人还是默默地帮，很多事大家都是后来讲起才知道，直到现在很多当事人谈起往事仍然很感动落泪。宇宙用他明快的鼓乐和歌声带给观众快乐，他用微薄之力给人来带去温暖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其实他家正承受不幸呢？1999年的7月，当时的中共头子江泽民为私利不顾人民的福祉，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好像其他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宇宙夫妇亦都遭受到无端的元昊的迫害。当时很多外地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讲一句公道说话，将自己受益身体健康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宇宙和许娜夫妇看到他们来到北京生活很困难，人生地不熟，那就时常在家接待外地来北京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那阵时宇宙住在房山区，每天晚上有2小时的演唱，可以赚150元。他将这150元用于招呼外地的工友，他一次一次将同修接到他家住，在他家经常会住30-40个法轮功学员。早来的住几日，找到地方就离开了，自己在租屋住，他家又会有一批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许娜每日除了给同修预备饭菜之外，他家冰柜里面还会存很多雪糕给同修解暑，那阵时那段天气特别热。宇宙许娜夫妇1999年8月因为在北京房山和同修聚会而被非法拘留了15日，他们被严刑逼供，但是他们夫妇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将同修的名字讲出来。他们所表现出的善良、坚忍和仁义，使警察都觉得很佩服。在2001年的7月， 许娜因为收留外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且被非法判刑了5年。在北京女子监狱，许娜被严管隔离。关小号，什么是关小号呢？就是一间屋仔，食住屙都是在里面的了，又没有窗没有剩的。一名曾经是在监狱里面坐过小号的法轮功学员亲口跟我说，当时他关在小号的时候，在那个禁闭室里面的时候，食屙都是在里面的，还找些犯人监视他，不给他练功，因为食屙都是在里面嘛，变得就很臭，又没得冲凉又剩，所以那些犯人都不愿意进去监视法轮功学员，而且有很多蚊仔，他们都很害怕。那个法轮功学员跟我说，因为天气很热，夏天他就会除晒衣服，但很奇怪的是那些蚊仔都不咬他的。回来看看北京女子监狱对许娜的原酷的迫害。许娜并受到长期的捆绑、剥夺睡眠等等各种酷刑的折磨，但是他始终都坚持信仰，他不断向迫害的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许娜的善心和正行感动了很多犯人和警察，那是不是警察就会对他不再迫害了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和大家一起去见证。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们提到宇宙和许娜夫妇这对艺术家多才多艺，但是就是由于自己信仰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无端地遭到中共的迫害。但是宇宙对于自己家庭的不幸，他仍然都是用自己明快的鼓乐和歌声带给听众快乐，用微薄之力去温暖其他人。当他的妻子许娜在2001年7月被非法判了5年之后，在监狱里面受尽了折磨。在2001年的11期间，许娜在监狱里面说，共产党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拒绝参加升旗仪式，被围攻批斗，找包格监视他。包格的任务就是不让他公开讲话。在2002年，北京女子监狱邀请所谓的专家讲达尔文进化论，许娜因为在听课的过程当中不鼓掌，被狱警郑玉梅罚坐。2002年的11月份，许娜还被转到山监区进行强行洗脑转化。这个北京女子监狱三分区是北京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地方，中共各地的监狱常常组织其他人来参观学习，上海女子监狱的警察头子还去那里学习迫害的经验。三监区为了转化许娜，完全不让她睡觉，还将她捆绑起身来强迫她双盘很长的时间，还强制她在人家写好的揭批材料上按手印，在雪地里面冻她一个几月，不给他刷牙、洗面、冲凉等等。在2003年初，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徐涛以《人权最好的时期》去访问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去采访三监区的区长田凤清。当其时刚刚是结束了对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一轮残酷的迫害，田凤清就振振有词地表达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去当吹鼓手的犯人本身就是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亦都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因为怕龚瑞平发言，采访时龚瑞平被带来采访现场，许娜就安排了4-5个犯人看住，还要塞住他嘴不让他发声。这次采访没多久，法轮功学员董翠就被活活折磨死在离采访现场只有2米的心理咨询室。北京女子监狱的心理咨询室名义上是注重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加强情感教育，但是对法轮功学员来说，心理咨询就是北京女子监狱的行刑室，是牢中牢、狱中狱。许娜、龚瑞平、雷晓婷、袁林等法轮功学员都是 老女监的心理咨询室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毒打。董翠被害死之后，许娜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真相，被监区污蔑她，污蔑狱警，造谣自生生魔。许娜就绝食抗议，又被监狱野蛮灌食，后来经监狱长周英批准，被军日小号折磨，后来又转入一个没有法轮功的劳动队原管隔离，除了包夹之外，不准任何人跟他说话，如果跟他说话就会被扣分，就影响减刑。后来许娜被隔离关押在四区的库房，最后是隔离在女监狱一间空置的楼层里面单独关押。许娜对待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么好，不理他是谁，包括那些派来迫害他的警察、包夹犯人。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他和派来的包夹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修炼感受。慢慢的，很多警察和犯人都被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许娜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所感动，纷纷私下想办法帮助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甚至很多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许娜心灵手巧，加上他的艺术功底，他做出来的手工艺品很精致又有艺术价值，监狱当然不会放过这些发财的机会。监狱的警察还逼许娜帮他们做一些手工艺品，而且是逼许娜的家人提供一切的材料和费用，然后将许娜做的手工艺品卖给来探视的家属或者是押送人员。许娜在监狱里面认识很多人，这个是因为北京女子监狱经常和她调换地方，监狱的警察头子都发现许娜有改变其他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好，这就令中共的恶警头子很惊讶、很头痛。中国的监狱是暴力机构，如果那里的警察和犯人都变成好人，那不是没办法维持暴力了吗？因此监狱一再被许娜调监区，每次许娜被调离一个监区，那个监区的犯人都不舍得她，为她洒泪送别。每次当许娜调到新的监区后，就会有更多的人被许娜善心感化。2005年的三四月份，许娜又被调队，被单独关押。这次监狱采用的所谓感化政策，警察不再找许娜谈什么转化问题了，而且严令被洗脑的法轮功学员不可以许娜面前讲所谓的转化，边个讲就罚边个，只是让几个犯人陪住他，亦都不用做嘢，在禁闭室入边想做乜嘢就做乜。许娜要冲凉洗面，所有人都会请出去等他单独洗面，他想去厕所，咁所有厕所的人都要出去等他一个人去厕所。许娜提出要同边个犯人倾偈，就会安排边个犯人去同佢倾偈，但是经过了三四个月，许娜丝毫都没有被感化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于是监狱又派来三个警察，昼夜不停地给他放洗脑的影片，还要许娜做笔记，看完之后要讨论。但是中共的歪理邪说根本没有办法在真理面前立足，这些警察开始振振有词，但是都一个个败下阵来。最后这些警察不得不服地说，真是对他没有办法。为了迫害许娜，要她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北京女子监狱2005年专门在监狱里面搞了一次招标，声称如果边个可以在许娜刑满之前转化她，就会给立功、给奖金。李晓娜和其他六名狱卒中了标，他们获得了迫害许娜的机会，但是他们最后是造假蒙骗上级，获得了奖励。2006年年底许娜获释，他们一家终于可以填罪了。他的一位朋友回忆，那时许娜从北京女子监狱出来才几个月，人很瘦，但是眼睛就很亮、很有神。夫妇团圆，对于宇宙和许娜的事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但是他们经常被警察骚扰，生活也都受到监控。许娜多次向那些警察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2007年，宇宙所在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他们的乐队被誉为是2007年不可以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誉为是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许娜亦都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成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 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白人油画展。2008年是北京奥运，中共将这个北京奥运当作是救命的稻草，他们打着奥运的幌子，对外就是偷呃拐骗，对内就保稳定，办奥运的政治方圆加强迫害。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共以奥运的名义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有一轮大规模的非法抓捕。截至2008年的3月31号，据不完全统计，收集到从上年年底开始发生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就有1878宗，发生在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在北京就超过156人，甚至有些连他们不练功的亲人孩子都未能幸免。很多地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逐一步的排查，甚至向民众悬赏300-5000的人民币来举报抓捕法轮功学员。在2008年的1月26号晚上10点左右，宇宙演出结束，和妻子许娜一起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市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被警察拦截进行所谓的奥运搜查。当警察发现宇宙和许娜是法轮功学员，就将他们捉到去通州区看守所。1月27号上午9点几，通州北苑派出所、通州分局以及香山派出所、海淀分局四人首先抄了许娜父母家，没抄到东西，又抄许娜妹妹家。2008年的2月6号大年三晚，家属接到通知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看望宇宙。家属赶到的时候，42岁的宇宙已经去世，尸体被用白单覆盖，面部还戴着呼吸罩，但是腿部已经冰凉。这个时间离他北京从演唱会回家途中被非法抓捕仅仅是11天。连许娜参加宇宙的丧事都不允许。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阵又说宇宙是因为绝食而死，一阵又说他是糖尿病而死。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家属同意即刻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将他们捉起身来。但是宇宙家的亲人坚决不同意，并要求验尸。看守所曾经答应许娜办理丈夫的后事，但是突然之间又变卦，将许娜转押到专门关重刑犯的北京看守所。之后北京公安局严密封锁消息，不给宇宙的亲属向外界透露消息，并将双方的父母暗中包围起身来，不给其他人接近。三月中旬，宇宙的朋友先发现宇宙遇难，宇宙被害的消息先得以传出来。中共邪党迫害死了宇宙之后，还迫害许娜。在2008年的5月初，许娜被转押到臭名昭著的北京看守所，即是所谓的北京市局七处，那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重刑事犯的地方。文革入面曾经在那里处死过曼罗克，文革后亦都在那里迫害过魏京生，现在在那里又关押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通过父母请律师，许娜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许娜要为宇宙被迫害致死向检察院申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宇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中共邪党人员怕许娜为丈夫讨公道，更加怕他们虐杀宇宙的恶行曝光。在许娜家没有抄出所谓的证据，在他们夫妇的车上找到所谓的证据亦都不足，所以就将许娜非法转部起诉。在2008年的11月25号上午9点，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在法庭用了10分钟的时间，就对许娜非法判刑了3年。2020年的7月19号上午，许娜在家作画，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顺义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长以及顺义区的空巷派出所警察绑架了许娜，第二天还非法抄了她家，抢走电脑、手机、摄像等私人物品。据悉目前许娜仍然被非法监押在崇文区看守所。这次许娜被绑架后，家中剩下的是年迈的父亲。众所周知，奥林匹克的精神是团结、友谊、和平，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奥林匹克的精神。所谓奥运会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举行，是对人类文明、和平、自由的极大的侮辱和不尊敬。美国政要都批评中共玷污了奥运会。2022年的2月4号，冬运会就会在北京举行了，到时候 又不知道有多少的法轮功学员，多少的意见人士或者是良心犯被找捕了，又不知道有多少人间悲剧因为奥运之名而发生。民运人士张健表示，抵制冬奥会是每一个向往自由、正义、和平人士所做的一个基本对人权的努力。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都同意呢？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